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启示录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的第七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七章一到第八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吕遍支派中的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祷告。哦，荣耀的救主，在你复活的日子中，你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屈膝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敬拜你。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讲道来到启示录的第七章一到八节，神受印之人的意象。前面我们讲过了，启示录揭开七印的意象记载在第六章到第八章的一节。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六章到八章一节的结构安排，我们就会发现在第六章结束，也就是说在第六印揭开之后，在第七印揭开之前插入了一个似乎以七印无关的章节，就是第七章。那第七章重点讲述了上帝受印的众仆人和上帝荣耀得胜教会的意象。那么为什么在第六印揭开之后，在第七印揭开之前插入第七章的意象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六印揭开时的意象。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地上、天上、日月星辰将要发生可怕的景象，地大震动，大的地震的发生，日头要变黑像毛布，月亮要变为红色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天挪移了，像书卷卷起来，山林海岛挪移本位。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愤怒 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和一切壮士、一切为奴的和自主的，这七种人代表了地上那些抵挡神、悖逆神、不愿意悔改、不承认耶稣基督名的所有的人，他们愤怒的大日将要临到了。圣经在第六章结束时特别强调了他们愤怒的大日，谁能站得住呢？也就是说，当神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谁能在大灾难的日子站立得稳呢？谁能在上帝审判台前站得住呢？第七章的插入就是要回答第六章结束时的提问，有谁能在上帝愤怒的大日，能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呢？第七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受印的有12,000，吕便支派受印的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沙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那么我们说，这144,000人代表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首先第一点来看这一点。圣经在这里特别的指出，受印的人数是144,000人。那么我们来思考，受印的人数144,000人代表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144,000人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乘以每一个支派受印的人数，每一个支派受印的人数都是一样的，是12,000人，所以12乘以12,000人就是144,000人。那么我们说，受印的144,000人代表着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耶和华见证人说，这144,000人是代表他们，也就是说144,000人也有的人说144,000人代表着以色列12个支派得救的人数。我们说这都是按照字面的解释是不能被认同的。那么耶和华见证人目前在世界上有10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144,000的数目。我们看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主前722年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被掳以后，那么10个支派基本上消失了。南国犹大也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掳，70年后回归了一部分的人，但是到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之后，犹大和西缅2个支派也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换一句话说，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今天已经很难划分清楚了。另外请注意一点，起初在这里列举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与进入迦南地分地时的12个支派的组成是不同的。启示录中所讲的所列出的12个支派，利未支派、约瑟支派代替了但和以法莲支派。 那为什么呢？啊，多数的解释是说，但和以法莲之派跟他们大肆拜偶像有关。那另外不同的一点是，犹大支派被排在第一位。那么犹大我们知道是雅各的这个第四个儿子，而不是长子吕便排在第一位。那么这里要突出的是，救主耶稣基督出自犹大的后裔，是出自犹大的后裔。凡真实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将进入永生上帝的国度。因此我们说受印的144,000人不是指具体的数字，也不是指地上以色列国或实际的12个支派受印的人数。正确的解经是，受印的144,000人是启示文学象征性的数目，实际的数目可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而这里的144,000受印的人是指那些属灵的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属地的以色列国，而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带着羔羊宝血所撒印记的人，是圣灵保守进入上帝教会的新以色列人，是上帝永生国度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在这里列举的各个支派受印的人数，每一个支派受印的人数都是12,000人，都是按照12乘以1,000所得来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12和1,000在圣经中所代表的表示的含义。1,000在圣经中所代表很多的意思，很多的数目。12代表着完全的、完整的意义。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代表着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的教会，真以色列人。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的说，144,000人这些受神印记的人是那些蒙上帝所拣选的、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带着耶稣基督宝血圣灵印记的所有的得胜者。这是一个无法数算的数目，只有上帝知道多少要拯救的人。12个支派12,000，这是一个完整的、完全的数字，代表着凡上帝所拣选的、救赎的，一个都不失落的受印。他们是站立得住的得胜者，他们在大患难中，他们是在大患难中站立得住的人，他们是可以在上帝愤怒大日、在上帝审判台前站立得稳的人，他们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天国得胜的教会、耶和华得胜的军队。第二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至高主权的审判主。我们回到启示录7章1-3节，天使的异象。圣经说，此后我看见4位天使站在地的4角，执掌地上4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1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声喊着说。7章1-2节一共提到了5位的天使， 其中前面四位的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四角代表着地的四极，风代表着上帝的审判。这一审判可能是接着自然的灾害的审判。四风将意味着上帝毁灭性的代行者将从各个角落全面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遗落的发起。这些大而可畏的审判将要从地的四极各个方向各个角落开始。风要吹在地上、海上、树上。这一审判将是上帝差派的四位天使掌管着。这一灾难性的审判将要伤害地、海和树木。弟兄姊妹，想想看，一种可以伤害地、海与树木的审判，要从地的四极各个方向角落全面的施行的时候，将是何等的可怕。圣经在这里没有提及地上的人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看到，如果地、海、树木都遭到极大的损害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幸免于难呢？不用说从地的四极，只要从一个小小的角落开始，人就束手无策了。我们都记忆犹新，2011年3月11号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发生在东日本的大地震。地震海啸仅仅是从日本仙台的三陆海岸的一个角落发起的，造成的灾难让全日本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震撼。汽车、房屋就像玩具一样顷刻卷入海水，数以万计的人丧生，核电站的灾难今天仍旧持续着。想想看，这一灾难是从世界上的一个小国的一个小角落开始，这已经使人胆战心惊了。那么从地的四极，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方位发起的灾难，结果将是怎样的呢？人在永生的上帝面前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然而在这一切可怕审判发生之前，有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第五位的天使命令四位天使暂时不要开始行动，而是要等他完成一件事情，就是要给神众仆人的额上印了永生神的印。印完了以后，印完了那所有的神要拣选的、拯救的，直到数目完全了、满足了，灾难性的审判将要开始。这对那些受印者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和盼望啊！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那得着权柄的四位能伤害地与海的天使得到的权柄是从天上上帝那里得到的，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权柄可以施行审判。第二一个，拿着永生神印的天使，他同样得到来自上帝的权柄，他就是神的印，他配拿着神永生神的印， 就是神赋予他很高的权柄，来执行上帝赋予的任务，为上帝的众仆人额上加盖印记。这些人就是上帝要救赎的，将要免于大灾难的审判。我们看到，无论是审判的权柄、救赎的权柄，完全是来自那坐宝座的荣耀的上帝，唯独一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有着至高的权柄，施行救赎，施行审判。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印所代表的意义和应用。我们说印所代表真实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第一个，印记代表着上帝的保护与安全。圣经在第六印揭开后，在第七印之揭开之前，插入了神受印之人的意象，就是要表明那些带有上帝印记的人，上帝的众仆人，神的儿女，要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得到保护。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将是安全的，他们要免于灾难的审判，因为他们的额上有永生神的印记。神的印就是他们免于灾难审判的记号，使得他们在灾难中得到安全和保护。我们先用一个医学常识来帮助你理解。比如说，我们都接种过各样的疫苗，如结核疫苗、破伤风疫苗。当你接种疫苗以后，你的身体中就带了结核疫苗所产生抗体作为印记。那么你在结核病流行传染的区域，因你的机体内有了结核病抗体作为印记，则可以抵御结核杆菌，可以使得你免于结核病的侵害而得到保护。启示录中永生神的印记可以让我们追溯到旧约圣经所预表的同样的真理，就是逾越节羔羊拯救的故事。那时神吩咐以色列的全会众把羊羔宰杀，将羔羊的血涂在吃羔羊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神对他们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逃生的时候，灾殃祸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羔羊的血的记号就是以色列人免于击杀，得到安全保护的印记。羔羊的血就是他们得到拯救的印记。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逾越节羔羊的血预表了新约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为那逾越节真正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所洒的宝血，是我们得到拯救的印记，使我们可以越过上帝的审判而站立得住。这一印记代表了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印记是我们得拯救的印记，唯一得拯救的印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你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印记吗？你能逃避羔羊愤怒的大日吗？你依靠什么能在基督审判大日站立得住呢？是你地上的财宝吗？地位吗？名誉吗？这一切到那时将化为乌有。唯有你为罪悔改，祈求上帝开恩可怜，被羔羊的宝血遮盖，承受永生神的印记，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们说第二个印记代表着所有权，比如说我们买房子、汽车等重要的财产，当你得到加盖印章签字的房契文件的时候，就代表着你对房子、车子拥有了所有权，印记就有着法律的效力，他们是属于你的，你拥有它而不是别人。同样，基督徒是有着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人，这一印记表明了你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所洒的，他用宝血买赎了你，赦免了你的罪，救赎了你脱离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因此，当我们被永生神印了印记，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属上帝所有的，他拥有我们所有的主权，他是我们的主，而不是你自己，更不是魔鬼撒旦拥有我们。那么圣经中还特别强调另一类人，在启示录中他们是印有兽的印记的人，他们是属魔鬼撒旦的，是永远沉沦的人，我们会在启示录以后的讲道中来学习。因此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你是为耶稣基督而活，是为耶稣基督而做见证的人。就如约翰福音3:33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第三个，我们说印记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基督徒就是带有基督的印记，这一印记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因此你们被称为基督的门徒。这一身份特征是永久的，就如我们当中有的人有绿卡的身份啊 ，permanent resident， 那绿卡就是永久居留的身份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国家永久的居留下去。但是我们说即便如此，你可以永久的居留，但是我们知道地上所承诺的这个永久的居留也是有条件的永久的居留。比如说如果你严重的违反了这个国家的律法，你可能也不能永久的保留这个永久的居留的身份。然而神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不仅是永久的记号，而且是永恒的记号，是永恒不能磨灭的印记，因为这是用永恒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打的印记。我们是神，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他所加盖的是永远有功效不能改变的印记。你是不同于别人，基督徒是你永远的身份特征。就如使徒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当基督徒 有了耶稣基督这一永恒救赎的印记，就意味着你与基督有着同样的新生命，你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也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的印记。这是圣灵上帝在我们灵里割礼的印记。有着这样印记的人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是永生教会的真成员，是天国的公民。另外我们说，受印代表着救恩的确据，永生的盼望。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借着信心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得救，我们受了上帝所应许的承诺的圣灵为印记。这一印记是我们完全得赎时得基业的凭据。什么是得基业的凭据呢？比如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我们中的人都不能一次性的支付，一次性的付清房贷房款，而是先支付一笔预付金头款，然后这个房子在法律上就是属于你的了。但这个房子还不完全是属于你的，要等到你最后支付完了所有的房款，这个房子就完全归你所有了。那么你支付的头一笔预付金就代表着你对房子拥有了所有权。那对基督徒来说，圣灵的印记就是我们得到上帝永恒救恩，进入上帝永生国度时的头付款，是我们等我们完全得赎啊，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得以实现。然而在上帝的救恩中，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得到救赎，所以这个预付金就是我们，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得到救恩的确据。这里我们要清楚两个完全不同的关键点，就是你买房子所支付的预付金头款大多数是你自己的钱所支付的，然而在上帝的救恩中，将来我们完全得赎得到上帝永恒救恩的凭据，预付款头金不是你自己支付的，一个是你自己支付的，但在救恩中这个不是你自己支付的，因为那个太昂贵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支付得起。我们不仅支付不起，连一丁点的能力都没有，因为我们是污秽的罪人，不可能自己洁净自己，而是完完全全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支付了，不仅支付了，而且全然的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这就是上帝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原文里说这里都是阿们的， 就是说都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实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的啊，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用印了我们，并赐给圣灵，就是那预付款，作为我们得基业得永生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中上帝仆人的受印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蒙救恩的罪人，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想想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里，当你环顾世界的一切罪恶、不公义、强权、独裁、恐怖、战争、灾难，这些已经不是虚幻的名词和概念，也不是离你很遥远，而是就发生在你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这一切可以成为你的盼望吗？你的国家政府可以带给你盼望吗？不能，他连你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都掌控，连你的思想意识都要掌控，你能指望他带给你脱离什么呢？你今天所期盼的、所依靠那要将要选上来的总统候选人，无论是现在在台上的，或是台下将要上去的，都必让你失望啊！自由主义，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远离上帝的政客，他能带给你什么承诺呢？能带给你高收入的工作、减少税收，还是能拯救你脱离恐怖呢？都不能。难道你期盼那个曾得了22枚奥运金牌的人能拯救你吗？你相信那些民族精英、民粹主义能带给你盼望吗？都不能。你以为你的家人、你的儿女是你永远的依靠吗？有些儿女，即便是你为他们做牛做马十几年、几十年，你以为他们会全身心感谢你吗？当你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当你成为他们拖累的时候，他不把你赶出去就算你幸运了。你以为你的丈夫、妻子是你的依靠吗？你的拯救吗？你以为地上的钱财可以拯救你吗？你以为生活在虚幻的电子游戏、虚幻的影视世界里能给你带来安慰和盼望吗？甚至你把你自己当成依靠，以你自己为主宰，靠你自己实现你的盼望。或许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盼望越大，当你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知道让你最失望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使你失望、绝望。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你一生在地上寻找的一切依靠、盼望、平安，都是你自己的虚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一切基建在世界上转眼即逝、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上，它都不能给你带来盼望，更不能给你带来拯救，也不能救你脱离死亡和罪恶。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把我们眼睛定睛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上，哪怕是世界上能给我们带来一丁点的希望，我们都不放过，我们都想抓住它，但唯独永生的上帝，我们不愿意去依靠他，信靠他，更不愿意爱他。弟兄姊妹，想想看，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依靠是什么？感谢上帝怜悯我们，让你对今生的世界失望绝望，你才可以回头，真正的悔改，归向他，依靠他。圣经反反复复地给我们讲述一个真理，就是只有永恒价值的才是你真正的依靠，只有永恒价值的才能有永恒的功效，只有那永生的救主，永恒不变的神，他永恒的承诺才能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永远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牢记你是受神印记的人，是属天国永恒的公民，不是受印记的人，不是属撒旦的永远灭亡之子。我们是天父上帝在永恒中拣选的承诺的，是救赎主耶稣基督羔羊的血所洒的，有着圣灵上帝保守的有印记的人，是三位一体上帝永恒中所计划所成就实施而确保拯救的人。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告诉我们，救恩的确据，论到救恩的确据时说，凡蒙上帝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接纳，凡蒙上帝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接纳的，并有他的圣灵有效呼召的，并成圣的人，他们最终都不能从上帝的恩典的地位脱落，反而会在这恩典的地位中坚忍到底，永远得救。弟兄姊妹，正是因着永生上帝的承诺、成就、施施救恩的确据，你基督徒的人生才有真正的盼望。否则你就跟其他的异教徒一样，以为救恩与你自己的功劳有关，与世界的一切有关，那么你对你自己是否得救、是否可以进入永生都是不确定的，你只能生活在不确定中，生活在恐慌中，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你仍旧是在靠自己想赚取什么样的救恩。那么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错误的以为上帝的救恩还与我们的功劳有关，而不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圣徒永蒙保守，正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救恩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永恒旨意的计划，完全是上帝对罪人的怜悯，完全是上帝的主权，而与我们个人在救恩上没有任何的贡献。或许有人说，我在救恩上没有任何的功劳，那我凭什么持守我的救恩呢？前面我们说了，永生神的印记、圣灵的内住、保守是我们得永恒基业的凭据。我们可以过成圣、得胜的生活，也是上帝恩典的保守，而不是靠我们个人自由意志所发出的。 我们得胜是依赖于天父上帝白白的永不改变的爱所发出的永恒拣选的旨意，是依靠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的功劳和在十字架上代求的效力。圣灵上帝的内在保守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以及恩典之约的承诺才得以实现的。正是有着这样救恩的确据确信，基督徒无论在顺境中逆境中患难中你都不会失去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三位一体上帝在你里面做成的，而不是你自己。你是有着上帝印记的人，即便是这一些灾难临到我们，或许我们同样也会有肉体的死亡，但是这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而是我们进入上帝国度的开始。同样，我们印有永生上帝的印记，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更不是属魔鬼撒旦的。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是为主的圣洁而活。每一个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要在成圣的道路上远离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印有永生上帝的印记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表明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我们的身份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的福音救恩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至宝呢？是否竭力在得失不得失中传扬见证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呢？永生神的印记是我们救恩的确据，这是在逼迫中初代教会信徒的安慰和盼望，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安慰和盼望。使徒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保罗又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所受的苦与我们将来所承受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样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同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离世的时候，离开升天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安慰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弟兄姊妹，永生上帝比万有都大，谁能把我们从天父的手里夺去呢？这是何等的安慰。因此弟兄姊妹，你们是受永生神印记的人，是属上帝的仆人，是基督的门徒，是有永生确据和盼望的人。救恩不是因为你配得，若是你以为你配得救恩，那么救恩就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你以为你配得救恩，救恩就不是神的恩典。救恩也不是因为你幸运，的确你很幸运，你的幸运不是出于你自己，也不是偶然事件，而完全是出自上帝恩典的拣选，是出自上帝对罪人的怜悯、恩典和赦罪。愿我们借着启示录中永生上帝对我们永恒的承诺，再次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再次警醒我们自己，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每一天过感恩的生活，在凡事上尊主为大，为主而活。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若不是因着你的恩典，在你愤怒的大日，有谁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有谁能在你的审判台前说我们没有罪呢？有谁能靠着自己可以夸口得胜呢？主啊，我们是何等卑微可怜的罪人，若不是你开恩可怜赦免我们，我们都没有盼望，我们必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救恩，给我们这样的确据，使我们今天可以宣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着永恒的确据。因为你是永恒的主，你所承诺的永不改变，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但愿我们常常的牢记你的恩典，你的救恩，让我们为你而活。感谢神，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